读经是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一到十七节。彼得前书二章十一到十七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读经到此。
谢谢慧娟姐妹的读经。在上个月的圣餐主日，和大家分享从彼得前书第二章九到十节，我们说到基督四个特殊的身份，还有一个荣耀的使命。我们在第二章九到十节那边，我们说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以前我们是在罪恶当中与神无关，然而因着神的大爱，他的怜悯和恩典，透过圣灵的光照重生我们，使我们所有重生的人有神的生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我们是被蒙神拣选的一个族类，生活在一起，一起在教会里面成长。感谢上帝，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神特别选召出来的。第二，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以前我们不认识神，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因为我们是与神为敌的。但是借着主耶稣的救赎，我们不单只现在与神和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而且我们是君王耶稣基督的祭司，我们有这个君尊祭司的身份，我们可以为人代祷，可以把人带到神面前，使人与神和好，这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尊贵的身份，君尊的祭司。第三，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原本是充满罪恶、污秽、败坏，但是借着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我们成为圣洁光明的子女。就像耶稣圣经所说的，那当你们是圣洁的，所以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成为圣洁。圣经说你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我们是与万民有分别，我们是神特别选召出来，分别出来，成为圣洁的子民，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第四，我们成为属神的子民。以前我们算不得是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以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连续，这完全是因为神的拣选，神的奇妙拯救。我们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那这四个特殊尊贵的身份，要我们去承担一个荣耀的使命，就是去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这是我们上个星期所讲的，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就讲到信仰方面的事情，注重我们基督徒在上帝面前的身份地位，我们应当尽上的本分，基督徒是与神之间的关系。那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有见证的生活，就是接下来这几章彼得告诉我们的，注重人与人之间人际关系，对没有信主的人、外邦人、对国家领袖、对君王、对官员、对主人之间，或者夫妻之间、同工之间的问题，彼得接下来都会提到这方面的问题。今天我们从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七节，我们只是提两方面，就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有这四个尊贵的身份，我们曾当作一个荣耀的使命，就是叫人通过我们能够脱离黑暗进入光明。那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没有信主的人？所以第二节，对不起，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这里特别第一个重点提到说，我们怎么对待没有信主的人，对外邦人。那外邦人这个词原本是犹太人，他们用来指非犹太人的人是外邦人。比如说我是犹太人，我指这些希腊人，指这些埃及人，他们是外邦人，这是原本犹太人他们用的一个词。 幕后来到教会主的儿女们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外邦指向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所以凡是没有信主的人，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他们不管是犹太人或者其他的人，就是外邦人。没有信主的人就是指他们外邦人。所以在外邦人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来行事为人，这是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所说的。那第四章第三节，如果你看的话，第四章第三节彼得这样提到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淫和拜偶像种种的事情。这里提到外邦人他们的种心意行邪淫，就是指那个没有救恩的人，没有信主的人是外邦人。所以我再说，不一定是指希腊人、埃及人，包括犹太人，他们也是外邦人。凡是没有基督的生命，没有在主内的，他们都是外邦人。那彼得在一开始的时候，这里提到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前面第九节提到我们四个尊贵的身份，但是接下来彼得说，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四个尊贵的身份，但是在社会上，在面对这个现实的生活，我们是怎么样呢？十一节就是说，亲爱的弟兄，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啊，彼得在写这封信给他们的时候，彼得不是站在一个使徒的一个地位来吩咐他们，来指责他们，而是从心里一种主里的关系、主内的关系去关心、关怀他们，去劝导他们。所以说，亲爱的弟兄，那么称呼他们亲爱的弟兄之后，彼得就说，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个客旅，这个寄居什么意思呢？那其实在第一章第一节，彼得一开始称呼他们的时候就说他们是寄居的。第一章第一节，如果你看一下，彼得这个书信就是写给那些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波托加、亚西亚、皮推尼寄居的。那么在第一章十七节也是提到说，你们既然称那不偏待人的、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度在世界上寄居的日子，存着敬畏的心，就是说每一个神的儿女、基督徒，我们都是寄居的。所以彼得在这里强调，基督徒只是在世上是寄居，是暂时居住，好像一个旅客一样出外旅游，无论是十天、八天或者两个星期，有一天他要回家的，只是短暂逗留，或者一个人到外地去工作出差，无论是几个星期，或者我们说很多中国同胞，你们来新加坡这边工作，如果你不是拿 PR， 你不是公民，你在这边工作可能两年甚至三年、五年、十年，你也只是一个好像是寄居的身份，你不是在这边落地生根，因为你没有想到说你会在这边定居下来，你只是暂时在这边几年，那么可能几年之后呢就要回去了。记得我自己在香港读神学的时候也是两年，在香港进修神学两年的时候，当然香港的房子比较小啊，我这边的四房室的房子租出去，那时90年到92年租全间出去750块，那时租费很低，750块，现在如果租整间的话可能1000多2000块。以前我租整间750块，我要说的是，我在香港租一个房子，小小间，真的只是小小间一间，就像一个主人房都没有，就是包括厨房、包括厕所，也是750块。所以我这边四房室租出去是750块，那边租一间小小间也是750。我要讲的是，这么小间我们能够买什么呢？我们也不会买些什么。因为想到两年之后我们就要回来新加坡了，你如果在这边只是暂时居住，或者你出国即使做一两年三年的工，你会想到说我要继续买很多家私，买很多东西，不会的，因为你只是过客，几年之后我就要回家了。那彼得就在这里提醒他们说，他们只是寄居的，他们在世上不是永久的家。寄居的意思就是你远离家乡，暂时住在外地，就像亚伯拉罕 对当时的赫人，当时亚伯兰也是在外地，所以亚伯兰对于他们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那是创世纪23章第4节。那在希伯来书第11章里面提到，亚伯兰和其他信心的伟人，他们都承认他们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在世上只是客旅，是寄居，就是说基督徒我们在世上没有真正的家，其实这个家只是暂时的，你说99年或者是永久，其实没有永久的，因为我们最多几十年在这个地上，我们没有办法永远在这个地上，最多几十年，很快就要回到天上的家，所以基督我们有一个盼望是天上的家，不是地上，所以我们是寄居，是客旅这样的一个心态。那寄居也有一点好像寄人篱下，受到轻视，受到欺负，可能真的因为你没有身份，你没有那个所谓本地人那样的一个条件，所以可能外地人都是受到欺负，有这样的一个意味。所以彼得这里强调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寄居，你们是客旅，是提醒当时分散在这个小亚细亚这些地方的这些基督徒，提醒他们什么呢？提醒他们把集中力放在天上，使到这些分散在各处离乡背井落在患难当中受苦的基督徒，他们得到安慰说，其实那只是暂时的，不要太难过，即使面对很多的这个诽谤，因为当时基督真的在尼罗王的这个暴君统治之下，他们受到很多的诽谤，他们受到很多的这个逼迫，信仰上的一些困难。所以彼得特别提到说，你们是寄居，是客旅，换句话说提醒他们说，在地上几十年内，就好像中国同胞你们来新加坡工作，当然可能会有很多的困难，可能开始的时候你们付出一些中介费啦，然后在这边工作，前面几年真的是很辛苦的工作，即使很辛苦工作，你们就是说熬过它承担一下，努力工作，希望前面辛苦一点，能够赚到一些钱，就回去中国了，回国了。如果你在新加坡，从中国来到新加坡，你不珍惜去赌博读书了，你真的不敢回国。或者你到外地去读书，没有很好的读，结果考不到学位或者拿不到一个成绩，也觉得没有你回去见山东父老。但是如果我们在这边真的是做，只是寄居而已，辛苦一点没关系，但是我们家乡是在那边，那基督徒我们的家乡是在天上。彼得就借助这些事提醒他们说，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有一天真的要回天家，当我们回家天家天上的家的时候，我们是等待期待什么？天父的称赞赏赐，还是我们害怕感到亏欠无地自容？那当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只是客旅，是寄居，短暂逗留，我们就能够积极的面对。那当我们说我们是寄居，是客旅，不是一种是消极的那种活着，很消极的无奈的活着，其实我们虽然是寄居，是客旅，我们还是积极的面对生活的挑战，就算苦一点没关系，因为我们在天上是永远的。就像你们这几年如果在新加坡工作，苦一点没关系，因为你想到说五年几年之后我要回去更好的生活了，那边才是我的家啊！基督徒我们就是抱着这样的希望，基督徒将来在天上的天家荣耀赏赐是真实的。今天我们不过是在地上是做客旅，是短暂居住，就像我们所唱的一首诗歌，这世界非我家，这世界非我家，我无意定住处，我寄财宝在天，时刻仰望我主，天门为我打开，天使护照引压，故我不再贪爱，这世界为我家，我主你是我无量又想你，天堂若非我家，我必流离无依，天堂为我打开，天使护照引压，故我不再贪爱，这世界为我家。你贪爱这个世界为你的家吗？我们不要贪爱，如果天堂不是我的家，我们就流离没有依靠，但是我们有天上的盼望，我们只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彼得就给这些分散在各处的落在痛苦当中受到信仰逼迫的这些基督徒给他们一个安慰，告诉他们说，你们只是寄居，是客旅，不要太过介意，受人欺负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有天上永远的家盼望。 那除了彼得在这里提到，一方面说我们是寄居，我们是客旅，彼得也劝勉他们要见境界肉体的私欲。所以彼得在这里说，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境界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这里我劝你们，在原来的意思是切切的恳求，是彼得很盼望，很盼望，深深的期望他们能够境界肉体的私欲，因为彼得知道肉体的私欲是很可怕的，这是指对世俗一种强烈的欲望，一种罪性的情欲，违背神旨意的一种私欲。因为在第一章十四节彼得就提到了，第一章十四节彼得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的日子样子。以前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是放纵肉体情欲，我们人生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就是反正一天过一天，人不风流枉少年，这个世界的思想各方面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是放纵私欲，我们以前蒙昧无知，但是现在我们做顺命的儿女，我们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的样子。四章二节到三节彼得也说，你们存这样的心，这个这样的心就是前面说一个受苦的心智，基督徒我们有受苦的心智，因为我们是与罪断绝的。所以四章第三节说，从今以后就不可以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次度一下的光阴，因为枉这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放宴、醉酒等等。基督徒天路客，我们要境界远离，逃避这些罪恶，肉体的欲望要境界，不要放纵。原来的这个原文的这个它的意思是一个现在进行式，就是要继续的远离，不只是说一次两次。我们是以罪恶征战的，所以私欲是常常会使到我们发动，使到我们会落在这个罪恶里面。所以这个原来的文字它好像是现在，不只是现在，一个进行式的，所以要继续的远离，要继续的境界。因为任何时候如果我们让这个罪恶的欲望得逞的话，有活动的机会，我们就可能失败了。所以彼得这里说，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私欲是与属灵的生命互相争斗，罪恶的私欲是灵魂的敌人，会对基督徒的灵魂造成很大的伤害。这个私欲如果不约束的话，不去境界的话，会随时发动，引诱人犯罪，叫人陷在软弱痛苦里患得患失。所以不要，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以为说无所谓，这只是一点点，想想而已，想想而已，那个欲望想想，私欲想想一下，可能就会做出来了。你不要以为说这是无伤大雅，这只是看看一下而已，好像体贴肉体一下而已。其实彼得这里说要境界，私欲犯罪都是从心开始，当我们说心怀不悔，广东话说心欲欲，就是说你心里面一直想到要做要做，很多时候犯罪就是从心里面开始想要去做。雅各曾经用婴孩出生的词句来形容人怎么犯罪，所以雅各他这样说，私欲既然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开始容让自己的那个意志向私欲屈服，私欲就会像怀胎这样怀孕，过了不久就会生出罪来，明明知道不好，但是继续体贴肉体，就一直想去做，想要满足自己的私欲，那么最后一定会犯罪。就像生命记里面民数记提到这个巴兰，我们知道巴兰这个贪爱钱财的先知，神已经明明跟他说不可以和这些摩亚和这些米甸的长老去，不可以做主神的选民，但是摩亚满口属灵话，他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上帝的命。好像很属灵，不越过耶和华上帝的命，如果他停在这里就好，但是他继续说，现在我请你们，请这些摩亚米甸的长老，所以我请你们在这里住宿，等我知道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神还要对他说什么呢？神已经说不可以去做主神的选民，不要去接待这些人，巴兰先知应该把这些人赶走，但是他一心就想去，所以他好像说啊，我在等看神怎么对我说话。最后神就驴开口向他说话， 约和十节清楚告诉他说，我出来抵挡你是因为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了，偏离了。但是巴拿的心还是硬着心，表面上说我有罪的，如果你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他真的要转回吗？但是他心里面的私欲一直想要去，结果神就任凭他去。他去到那个地方，但是他能够咒诅神的选民，没有办法，他还是没有办法得逞，只是他私欲一直要他偏离神的道。所以小心，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当你 一孤行的时候，你不约束自己的私欲，放纵私欲就会牵进试探犯罪，使到你的灵魂受损受伤害，灵性退后软弱跌倒失败。那许多教会历史的人物都给我们看到，曾经被神大大使用的人，如果在肉体私欲里面不谨慎看待，也许就这样的软弱失败，落在痛苦里面。在一个冬天，河面上有一块很大的冰块，这个冰块上面有一具野兽的尸体，这个冰块就随着这个河水慢慢的流向一个瀑布。这时空中有一只老鹰累累的眼光，它在上面看，看到哎，这个冰块上面有一个野兽的尸体啊，老鹰是最喜欢吃野兽的尸体。但是同时也看到，哎，这个冰块就是随着这个河水要流向下面的那个瀑布，不过还是有一段距离，所以这个老鹰就很飞快的下去这个冰块那边吃这个野兽的肉，反正还有一段时间才到那个瀑布。再继续享受着这个肉的时候，哎，还有500米，继续吃，悠闲的吃。反正他觉得说他随时可以飞起来，一飞就飞走了。那么大概还有100米，他想我100米的时候我才飞吧。河水就这样慢慢把这个冰块和他一起越靠近这个瀑布了。大概有100米的时候，他就说啊，这个时候可以飞了。但是当他正想要飞的时候，他已经觉得诶，怎么飞不动，因为他的脚已经被这个雪块盖住，脚已经陷在这个冰块里面。他怎么样用力出尽他的全力要飞起来，没有办法飞，就这样和雪块一起落在瀑布下面里面深渊里面。那私欲就是这样可怕，我们以为没关系，还有只是尝试一下，只是体验一下最里面的快乐，就像一个吸毒的人，只是 可能开始就是一口不会上瘾的，一口那种快感那种刺激，觉得不会那么容易上瘾，再吸多一两口吧。但是再吸的话就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罪就是这样，所以圣经说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保罗提醒年轻的同工提摩太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仁爱和平。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我们逃避少年的私欲。为什么我们在教会，在教会里面我们希望有同心祷告追求圣洁的人，一起彼此追求公义仁爱和平，一起同心祷告，胜过这些私欲，胜过这些试探，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所以彼得在这里一方面要基督徒禁戒肉体的私欲，消极一方面是逃避远离，不要让它发动。但是另一方面彼得就提到我们要在外邦人中积极的有一种表现，一种生活的行为的表现，有美好的见证。所以十二节彼得说，你们在外邦人中没有信主的人当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上帝。当时基督徒在尼罗王暴君的这个统治之下，他们受到很多的逼迫，很多的毁谤。虽然如此，但是彼得还是告诉他们说，在没有信主的人当中，我们应当品行端正，以致别人没有办法控告我们，没有办法诽谤我们，可以将教里面这最有好的行为归荣耀给上帝。所以彼得在这里指出，基督徒 我们要在没有信主的人当中表现出好的品行，叫人可以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真的是真正生命和别人不一样。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所说的，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彼得这里说，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不是因为听见你们所讲的。今天我们不是用讲，只是说、哦、我们是基督徒、哦、我们是怎么样的去参加聚会，把上帝的救恩讲得很好很动听，不是单单用口讲，没有行为配合。当我们说我们要爱神爱人彼此相爱，却没有爱的行动，当我们说要过一个圣洁光明的生活，我们没有一个光明圣洁的生活，那这是耶稣责备当时的这些宗教领袖。耶稣说，你们用嘴巴亲近我，心却远离我，好像很属灵，在会堂亲近神。今天我们每个主日来这边敬拜神很好，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不只是礼拜天来亲近神，平时我们的生活见证是不是真正的与我们所蒙召的人相称呢？这是很重要的。就像耶稣说，你们不要只是称呼我主啊主啊，却没有遵循我天父的旨意。所以今天福音的信息不是单单只是靠嘴巴讲，而是要能真的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我想你开始来信主的时候，你开始接触基督的时候，你都是被他们生命吸引，或者被他们生命羡慕来教会。当你来教教会的时候，如果你看到基督乱七八糟，这里自私自利，这里都是勾心斗角，这里和社会上没有什么两样，你会继续来教会追求什么真理都是假的骗人的。你不只是听到，你听了你要看。我相信这就是彼得在这里说，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看见你的品格行为是怎么样的，可以影响人对主对教会的看法。我们常唱的一首诗歌，从你见耶稣，我们看一下颂主新歌464首，颂主新歌464首。第一节这里说，当你经历罪事路程，我们都经历到这个世界上许多的罪恶，生活为众目所注，我们整个生活摆在人的面前，没有办法隐藏的。心要纯洁，表里如一，使别人从你见耶稣。写诗歌的人说，我们心里面真的要纯洁，不只是心里纯洁，他说表里如一，就是说你里面纯洁，你真的要表明出来，使人见你见，这样就使别人从你见耶稣。相反的，如果我们心里面好像说心里面说纯洁，但是我们行出来都是乱七八糟，别人可以从你见耶稣吗？不可能的。那第二节说，生命像书摆在眼前，被人研读频频数，我们的生命在人面前被可能啊，这是基督徒啊，这是基督徒，指来指去频频数，可有指引人走天路，使别人从你见耶稣。你的整个生活生命的表现是不是指到人很羡慕，哎，他也要来教会，他也要来认识这位神，指引他走天路，还是你的生命指引人离开神啊？这样我才不要去教会。那我们是使别人从我们见耶稣吗？还是我们使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魔鬼，使别人从我们身上好像看到扫罗巴兰这样反反复复，使人从我们身上好像见到犹大一样贪来钱财卖主卖友？那能在我们身上看见什么呢？福音的大能，生命的改变。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分别为圣，荣耀主名，这是要提醒挑战弟兄姐妹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只是在主的崇拜和在周末我们教会的团契活动，你很荣耀，你很活跃，很积极，感谢上帝。但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呢，在没有信主的家人面前，在同事面前，邻居面前，你的行为是怎么样？那我们真的不希望说弟兄姐妹在教会真的很属灵，在教会带领些什么活动，或者做主席，或者参加什么侍奉，但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工作上完全像另外一个样子，那这是很可悲的。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如果我做一个传道人，我在台上我讲的多么要爱主要热心侍奉，但是我自己却乱七八糟， 我自己却没有一个美好的生活见证。你如果发现到的话，你说这个人我才不要听他讲，这是很自然的事。那我们的行为会影响别人的，影响他来更亲近神、更爱神，还是影响他软弱呢？所以有的时候基督的行为、基督的生命不好的话，会绊倒人。求主帮助我们，千千万万记得，不要只是星期一到星期一，不要只是礼拜天、拜六，我们在教会很活跃。我很欣赏，我很感谢神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真的大家看起来相亲相爱，大家看起来都是愿意服侍，很认真的参与。但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呢，在工作场所，在同事面前，我们生命是怎么样？别人都在看，别人心里有数啊，这个基督徒这样我才不要到教会。那我们是不是绊倒人呢？求主怜悯我们，特别我们一起生活的同事、家人、亲友，他们看到我们的生命，你没有办法骗过他们的。事实上也很多人来到教会，他们不只是听，他们是看，他们看到基督生命的改变，真的是听加上看，他们不是单单听了就信，他们在看。或者在我们当中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们也在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一些人他们来教会一段时间，他们不肯洗礼，他们也只是就偶尔来教会，接着弟兄姐妹邀请他偶尔来教会，但是他不肯投入，他可能都在看。哎呀，你们台上是这样讲，你们说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他在看，看我们团契，看我们小组，看我们弟兄姐妹怎么样，不只是看教会，可能在外面你们几个基督徒，你们生活见证是怎么，他都在看。你邀请他来教会，他可能来教会了一段时间，他也不想来了，因为他看不到基督美好的生命见证。你们只是讲讲而已，我们很不喜欢说讲一套做一套，对不对？那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不只是不是信仰是表里一致，求主帮助我们。彼得说你们在外邦人当中应该秉行端正，他重点是说外邦还没有信主的人当中啊，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当中不要秉行端正，但是彼得更强调说在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更加会注意，更加会谨慎，他们留意我们所做的。你说信耶稣多么好，你说生命怎么样改变，你说福音是神的大能，他要看个究竟，看清楚。那今天我们生命是不是可以耐看给人家看的？记得耶稣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施洗约翰就指着耶稣说，看啊，上帝的羔羊。当耶稣还没有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施洗约翰有很好些门徒跟着他的。施洗约翰就指着耶稣说，看啊，上帝的羔羊，介绍耶稣给他的门徒说，看啊，上帝的羔羊。就有两个门徒听到施洗约翰这样说，上帝的羔羊，他这个就是上帝的羔羊，就跟着耶稣后面。耶稣转过来说，你们要做什么？这两个门徒说，夫子哪里住？他们要跟着耶稣，耶稣说你们来看。结果圣经说他们这两个门徒就真的去跟着耶稣，去和耶稣住了一天，看清楚耶稣了。所以其中一个门徒安德烈和耶稣住了一天之后呢，第二天他就立刻去找他的哥哥西门，对西门彼得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我们遇见那个旧约所说的那个救世主了。因为他看了耶稣，真的就像施洗约翰所说的，他就真的是上帝的羔羊。耶稣是耐得人看的。那今天我们基督的信仰是耐得人看吗？我们的生命是能够摆在人面前吗？求主帮助我们。当然没有人完全的，不过求主给我们恩典力量，我们不是鸡蛋里挑骨头吹毛求疵啊，来挑剔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不过毕竟神的话语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信耶稣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体会到感受到这句话在你身上？如果你从来没有感受到这句话在你身上是真实的话，那可能你还没有重生得救哦，你只是跟着教会，跟着弟兄姐妹啊，这边不错，这边这个有大家都是中国同胞的这些啊，反正这里有我喜欢的一些兴趣的一些活动。 我们应该每个人都知道，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我们真的成为新造的人吗？不只是说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应该有丰盛的生命。所以耶稣说，我来的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丰盛的生命可以耐得人看的，很真实的摆在人面前，很真实的。我们都承认说我们有软弱，但是软弱我们应该靠主刚强起来，不应该继续的犯罪，不应该继续在黑暗当中。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彼得在第一段里面十一节十二节特别针对我们基督徒，我们虽然有尊贵的身份，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在神面前我们是这样，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是寄居是客旅，摆在人面前，我们应该怎么样在没有信主的人面前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呢？以致这些人没有办法陪伴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神。然后第二段十三节到十七节，彼得这里特别提到，基督徒我们除了对没有信主的人，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活在这个国家社会，我们都有一些制度，我们要怎么面对这些政府君王这些制度。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客旅，没错，但是我们还是在地上有国民的责任，要尽本分做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所以彼得在这里怎么说呢？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法而赏善的承载。因为神的旨意是要叫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是的，我们是为着主的缘故。为什么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呢？这里说为着主的缘故，我们是效法主，跟从主的缘故。因为在第二章二十一节就提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做什么，耶稣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我们效法耶稣的榜样。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但是他降世为人，成为人子，他也顺从当时的政权。当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要为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官长面前，他被骂不喊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然后我们也看到，当犹大带领这些祭司长兵丁到克西马利园抓了耶稣的时候，彼得拔出刀来把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卸掉了。那耶稣立刻禁止彼得用武力，耶稣说，受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要求父现在为我差遣蛇营多天使来吗？耶稣有能力，如果他不要上十字架，他不要受到伤害的话，不需要彼得出手，他可以要求天父差遣蛇营多的天使来拯救他脱离那个情况。但是耶稣既然定义要走上十字架上，耶稣就完全顺服，没有反抗。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那里记载说，耶稣和门徒有一天到了加百农，有收定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定税吗？彼得回答说，纳，就是要纳定税。但是彼得进了屋子，就告诉耶稣说这样的一个情况，